我们现在要借着攻读主的话来一同敬拜主。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找到以后，好不好？我们一同同声的来念《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同声、大声的整齐来念这一段经文，请。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我们就读到这里。底下在我们中间传讲主的话，题目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请张中培牧师中培。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我们继续打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一节。路加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两个安息日发生的事情，我愿意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始。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很有名的画家叫达文西 Leonardo da Vinci， 他是15世纪的人，他最出名的作品有很多，其中一幅就是很有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假如你很记得那幅画长什么样子，你大概就记得这个人画画的风格，笔触非常的细腻。当达文西43岁的那一年，他住在意大利米兰的地方，米兰的公爵他就出了一笔钱，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家画一幅画。画什么呢？他要画主耶稣最后一个晚上与门徒共进晚餐的画。我们都知道后来达文西画成了这幅画。达文西43岁那年就接了这个计划，接了这样的工作就开始做。他日以继夜的一直在画。这幅画他总共费了3年的时间才画成。是幅很长的画，这个画的大小大概是15尺乘30尺那么大，相当大一幅画。那他一直画了很久，他把这个构图想了很久，就决定把这个构图打破当时构图的风格，把门徒围成一个圈的画法。他把他们分成一个平面的，大家坐在一个长的桌子，左边跟右边各有6个门徒，3个3个一组，然后把耶稣基督放在中间。他就一直画，画的快画完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就请他几个朋友来看他这幅作品，就跟他说，我快画完了，请你们看一看，给我一点评语。 那几个朋友就一直看，其中有一个非常的专心一直看着那幅画，他们看见他一直看着一个地方，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朋友说，哦，你这个笔法实在是非常吸引人，我看着耶稣右手那边有一个银杯子，画得像真的一样。你猜达文西怎么反应？他拿起画笔很生气，就一笔就把那个银杯涂掉。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幅画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个杯子。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间有意无意之间，我们让一些比较次要的东西取代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今天路加借着这两个安息日所记载的经文，也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情，让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重新低头来仰望主向我们说话。亲爱天父，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你爱子耶稣基督恩典也在我们生命里面。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向你敞开，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语，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的焦点，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生活中间的重心，也调整我们价值观里面有一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达文西这幅画的杯子提醒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路加记载到两个事件，都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跟法利赛人起冲突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就在安息日这个事情上面。那我们需要先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安息日。若是我们能够翻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若是能够翻到创世纪第二章，今天晚上我们只翻这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最早记载关于安息日这个事情。安息日是怎么来的？第二章讲到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摩西的记载有几个地方有很特别的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是神歇了他的功，然后赐福给这日，然后定为圣日。这个定为圣日这个字原文有另外一个翻译，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他，分别出来，单单属于他。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得见，在旧约里面，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是他创造之功完成，他看一切他所造的都有一个评语甚好，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赐福给这些日，分别为圣。这是刚才我们所读这个经文所讲的。所以安息日是上帝享受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和万物，享受他心满意足的成就，来庆祝他创造之功的完成。因此这一日耶和华神特别也说是属于我的，分别为圣，定为圣日。神也邀请人来享受进入他创造的安息里面。可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一日是分别为圣，分出来单单属于他，从我们各样的事物各样的活动中间分别出来，一切以神为中心。可是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知道，人选择了违背神，人堕落了，使人不能够享受神的安息，招来审判。当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有几句话讲到非常清楚的，神给人的审判因为罪带到这个世界里面，他说我们必须要汗流满脸方得五口，而且我们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刚好是跟安息相反，刚好是跟安息相反的。 因此我们有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了解，原本神设立安息日是让我们能够分享，能够享受神创造之功，完成一切甚好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可是因为罪进来，我们没份，我们失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说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要劝我们当竭力进入安息。所以安息日原本的意思是神要人从忙碌中得到一个反省，一个放下来休息的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生活的重点，我们的优先顺序，重新把神放在第一位。这个就是原本神给我们安息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精神。可是经过好多年，法利赛人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就把许多的规条加上去，把许多的规矩加上去。安息日在旧约里面自从人堕落以后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把我们指向一个很久更长远的安息，就在主里面的安息。可是人抓着这个记号，把这个记号看得比记号里面的内涵更重要，所以犹太人就开始用各式各样的规条来限制安息日，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因为他们抓住那句话说，神说你不要做工。可是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并没有跟我们讲很清楚怎么样不要做工，不要做什么工。可是犹太人就一直加很多的规条。举例来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一些犹太人所顶安息日的规矩。假如安息日你煮饭开炉子，那个炉子开了火着了，突然间给风吹灭了，你怎么办？你不能去关它，你不能用手去关它。可是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关，你可以用手肘这样子跑去关，这个不算做工。你可以挤柠檬汁，可是不能挤在水里面，只能挤在鱼上面。为什么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你问一个拉比大概他也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可是就很多这种条上加条，律上加律，慢慢就累积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这个经文关于法利赛人一直在留意耶稣跟他门徒行动的一个背景，许多的规条加起来。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不是要守安息日，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用礼拜六来聚会，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礼拜天人数太多，我们容纳不下，让神的家能够有更多人进来，所以我们挪一个时间在礼拜六来聚会。本身不是守安息日，因为安息日到新约耶稣的门徒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纪念耶稣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所以把旧约守安息日的习惯挪到七日第一日，变成一个庆祝。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庆祝他为我们死而复活。可是犹太人当年不是这样子。可是在这里路加所记载这个有一个讽刺的地方，就是法利赛人这个名字。你知道法利赛人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法利赛这个名字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们以为我们有许多的规矩，我们只要守着这些规矩，我们就可以跟万国万民分别出来。安息日对犹太人当时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们跟别的民族分别出来。他们虽然已经亡国了，可是他们说我们守着这些仪式，守着这些规矩，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点优越感，我们不跟外面的人一样，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抓着这个，可是殊不知他们抓了这个时候，他们却吃掉了最重要安息日里面的意义。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一到第五节这段经文讲第一个安息日，路加这里讲到第一个安息日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一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重点，真正信仰真正的安息必定会带出来爱神的反应，必定会带出来我们对主爱的反应。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这个经文里面说，他路加在这里说耶稣从麦地里面经过，他的门徒擦了麦穗而且搓来吃，然后法利赛人就问说，你们为什么做一安息不能做的事情？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一个事情是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 的事件。这个事件里面记载什么呢？这个事件里面记载大卫，因为他的才干，因为他被撒母耳高立，所以他招来扫罗的嫉妒，到最后扫罗要追杀他，所以他跟他随从人在逃命。逃命的时候，他们逃到一个地方叫做挪伯，在这个地方有神的祭司，这位祭司的名字叫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出来看见大卫他们走到那个地方已经相当的饥饿，又没有东西吃，所以大卫跑去那边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饼吃。刚好这位大祭司说，我手上没有饼，我们唯一的饼是供在这个供桌上面那12块陈设饼，按照规矩这个陈设饼是供上去的，而且换下来换新鲜的上去之前，换下来旧的只有一个人能吃，就是祭司，因为他代表以色列民。这个饼是代表神与人的交通，神与人的交通。可是这个亚西米勒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说我没有饼，可是只有这个陈设饼，我可以把这个饼给你，让你分给随从人吃。这个事件代表什么意思？原来在当时亚西米勒已经知道大卫是撒母耳所高立以色列的君王，他们也知道扫罗在追杀他。亚西米勒这个事情所代表一个行动是，他完全接纳大卫，他承认大卫是合法的君王，更承认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耶稣在这里引用这个事情所讲的是，大卫跟随从的人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祭司会打破这个规定给他这个饼吃？因为大卫的身份，他是一位君王，他是上帝的受膏者。耶稣在这里在暗示一个事情，他暗示这个事情是，我是这位受膏者，我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所以在下面第五节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主，人子是安息日主。各位弟兄姊妹，这句话当我越想进去，越深入想的时候，越觉得这句话宝贝，越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好消息。你知道吗？他这里耶稣说，不是说我是安息日主，不是说神是安息日主，他说人子是安息日主。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所指的是一位屈尊降贵道成肉身的神。我记得十多年前当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记得是一个九月份，还没开始开学，九月第一个礼拜，我一个人坐在哥大那个大广场那个地方，看见这个大都市人来人往，很多人，可是我坐在那个地方，纽约市有几百万的人，可是我一个人都不认得。我坐在那个地方看这人来人往，我甚盼望看到一个老朋友，我坐一个下午没有看到一个熟人。第二天新生训练，我们去新生训练，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读书来美国留学的日子，或者说你刚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办很多的手续，新生训练每过一关他给你一些文件，到最后你拿一大堆文件，有新生训练的手册，有介绍纽约市生活的各式各样，他们给你这些东西是都是有个好意，让你能够很快的很具体的得到一些资讯来适应这个新的环境。可是我看着这些东西，我还记得，我想许多的留学生刚刚到了都有这个心情，越看越茫然，越看越失落，那么多东西，所看的东西，所看的语文不是我自己的语文，里面看的资讯全部不是的，连纸的味道都不一样。我在新生训练他们讲什么我已经忘记，可是我记得最深刻一个印象，我有一个动机，我去新生训练我希望能够交到一个朋友，我希望能够认得一个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像今天借飞机借留学生那么紧密那么完善的安排，我是一个人慢慢的跑去那个地方的，没有人理我。当我交到一个朋友的时候，那种安全感，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各位弟兄姊妹，人子是安息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他跟我们所讲的，神再不是一位抽象的神，神再不是一位我们只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神， 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位人子，道成了肉身，这位神是有血有肉，我们可以跟他建立深刻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他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一位，而是直接参与到我们生活中间，与我们同行，经过我们的痛苦，也经过我们的挣扎，他完全了解。人子是安息日主，跟犹太人跟法利赛人所相信的宗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他们觉得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大堆的规条，他们要守的，并不表示说守规矩不对，可是规矩后面所挤上的那一位更重要。耶稣跟他们说，今天这一位临到你们中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曾经听过一个小孩跟妈妈这样的对话，他说，妈妈，我喜欢你多过喜欢上帝。这个妈妈吓一跳，心里面想说，糟糕，这个怎么处理呢？再问他为什么，这个小女孩给他回答，让他思想这个事情很久。他说，因为我可以抱你。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在旧约里面是看不见的，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变成我们可亲近的。耶稣来到世界以后，从此人类不能说我见不到上帝，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33年多。从此人不能说我摸不到上帝，因为当年多疑的多马已经探过他肋旁的伤痕，探过他手上的钉痕。也不能说我们感受不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有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可见的上帝成为可亲的上帝，隐藏的上帝成为显明的上帝。他的生命可以借着我们借待耶稣基督这一位，而跟他有彼此的相连。前一阵子我跟一位慕道的朋友谈到信仰，我问到他说，你觉得做基督徒是怎么回事？他说，做基督徒大概就是要每个礼拜天去做礼拜，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什么。我说，你这个看法是一个很典型对基督徒的刻板印象，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下信仰是怎么回事。我说，信仰没错，有很多东西告诉我们不能做，可是这个不能做后面有一个更宝贵的，是当我们发觉这些不能做我们都做不到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跟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本来就有破烂的生命，一个有限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到，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活出来的人生。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章3节里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也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不再需要认同一大堆外表的条文，一大堆好像规条一样来确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就在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他是有血有肉，跟我们建立朋友一般的关系，扶我们走，体恤我们的软弱，也能够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而且他有胜过的力量，在他身上有复活的大能。人子是安息日主，一个真正的信仰，一个有活力的信仰，一定带出我们跟神相连的生命，一定带出一个我们跟他建立深刻个人亲密的关系。一个真正的信仰也会带出爱人的行为。在今天经文里面第6到第11节，路加记载到另外一个安息日，他这里说，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 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人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短短几节经文，路加在这里有几个很强烈的讽刺。第一个，法利赛人的动机是要窥探，想办法要陷害、谋害耶稣，甚至利用有病的人。他们在安息日虽然守许多的规条，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守得很好，没有破坏规矩，可是他们心里面做了最大的恶事，甚至要谋害人。耶稣却相反，把这个人带出来，问他们到底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可以呢？耶稣最后医治了这个人，手枯干的人。可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事情，这个手枯干的人不是有立刻性命上的危险，耶稣大可以再等一天再医治他，可耶稣选择在那个时候医治。我想耶稣选择在那个时候医治，除了凸显出来法利赛人他们生活中间、他们信仰中间那个荒谬、那种假冒为善以外，耶稣还有一个更深的动机。我想他很关心这个人的需要跟他的困难，而且耶稣对他所施行的医治是一种交换，是一种代替。耶稣用他自己的安危来换来这个手枯干的人的手的复原，这是耶稣甘愿所做的事情，以他自己的安危来换他的复原。可是法利赛人自己心里却枯干的要命，他们心中的枯干却没有让耶稣来医治，而且他心中不止枯干，充满了别的东西，满心大怒。因为耶稣医治这个人，他们反而生气。耶稣显然在他们中间行了一个神迹，他们一点都不讶异，反而被仇恨充满了。路加在这里把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弄出来。两个安息日，路加在这里记载，耶稣所做的表面上面好像违反了他们的规矩，可这两件事情都是关切到人的需要。真正的安息，真正的信仰，真正有活力的信仰，真正跟神相连的生命，一定会带出爱人的行为，一定会带出关心人需要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安息真正的意义，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在我服侍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把服侍当作我的主，而把主当成我服侍的一部分。久而久之，我心里面就开始疲惫，身体也疲倦，只以为只要我减掉这个服侍，退掉那个邀约，事情就会好一点。可是没想到退掉这些事情，待在家里心里面也没有安息，一样心里面很疲惫，而且慢慢负面思想越来越多，心中的抱怨也越来越多。以为得到休息，却不知道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反而陷入灵性的低潮，陷在情绪的低沉中间。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种经验呢？我们以为我们疲惫了，我们累了，都是服侍太多的缘故。可是一旦当我们把服侍全部放下来，我们发觉我们不单止没有得着真需要的更新，反而越陷越低，反而进入到情绪的低潮里面。很多时候，有时候服侍中间，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说，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是一个红灯，警告我们，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些事情忘记了。就好像达文西画那幅画一样，也许我们注意力完全在那个银杯上面，而忽略了图画中间那位基督为我们的中心。 这些都是遭点魔物以后所产生的症状。忘记了那位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内心开始枯干。我们需要的是重新调整我们的焦点，重新调整我们在神面前的优先顺序。路加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那一位。你的服事有没有到了一个觉得枯竭的地步？你我的服事有没有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有没有觉得好累，每天继续做同样的事情，好像我们抓着一些外表的东西，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干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还是礼拜天礼拜六穿得整整齐齐来到教会里面，来勉强自己来服事，来教主日学，来做各样的事情，把心中最深的需要埋起来，没有再去管他。回到家里面，礼拜一到礼拜五也是过同样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动力。人子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子是不是我们信仰里面的主？路加在这里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向我们大声直呼，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是不是需要在他面前重新再调整我们的焦点？有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开船。这故事说，有一个浓雾雾的晚上，有一个重型的大轮船，船长看见好远一个距离里面有一艘船的信号灯在那边闪，而且发觉越来越近，照着这个他看到这个微弱的光线，那个信号灯的那个闪亮的，他判断他们在同一个航线上面，他们再不改的话，改不航道的话，就会迎头撞上去。于是这个船长马上就向这个船，对方那个船发出信号说，请你把你的航道向西移10度。很快哒哒哒哒，对面那个船有信号回来说，请你把你的航线往东移10度。哦，这个船长很不高兴，再发一个电报出去，嘟嘟嘟嘟这样出去，我是航海35年经验的船长，请你把你的航道往西移10度。对方那个也发回来一个说，我只是一个4等的海员，可是我还是请你把你的航道往东移10度。哇，这个船长气死了，可是速度越来越近了，怎么办呢？他说，我这个船是一个5万吨的货轮，请你 把你的航道往西移10度。对方啪啪啪赶快打回来，这里是灯塔，请你把你的航道改变。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透过在主耶稣里面向我们发出这个信号，把你的航道改变。我们不断发回去说，请你改变。有一天我们发觉，原来我们面对的是真理，原来我们所面对的是神，他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的航道，让我们重新再调教我们生命的方向。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我们信仰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服事的核心，也是我们唯一服事的对象。我们一同低头，在低头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有点时间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有没有发觉，在你我服事的时候，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好像反复出现？有时候我们老是想，对方不对，只要他改变就好了。也许神借着这些与人冲突的经验，要把我们生命中间一些幽暗的地方显出来，帮助我们去面对。有没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深处有个声音，我们自己知道，我里面有个法利赛人，我的服事是外面的，我里面那个生命的根源跟动力，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已经找不到。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勉励，这个提醒，不单只是给各位，也给我自己。 很多时候我的服侍，我把服侍当成我的主，而把主当成我服侍的一部分而已。可今天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你我信仰的主，人子是你我服侍的主，人子也是你我生命中的主宰，改变我们的航道。若是你愿意，你可以跟主耶稣有这样一个表示，轻轻把你手举起来，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改变我的航道，请你来帮助我调整，你再次进到我生命中间，成为我安息日的主，成为我信仰的主，成为我人生的主宰。我不能靠我的服侍讨你的喜悦，我唯一能够讨你喜悦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蒙恩的人，你为我付上代价，我知道你爱我。你愿意向耶稣基督做这样的表示，你可以轻轻举个手。谢谢，请放下。若是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你从来没有公开场合里面表示过说，我愿意邀请耶稣进到我生命里面，今天晚上借着这样的经文，也许你感受到上帝再不是一位看不见遥不可及的上帝，是一位我们可以探他肋旁伤痕，可以知道他为我死，可以跟他建立关系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你愿意的，你今天晚上可以把他邀到你生命中间，把你人生驾驶座让给他，让他开你的车子。你愿意这样子，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表示，你说，我今天愿意邀请耶稣进我生命中，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在他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无法改变我的生命，求你来。你愿意做这样的改变，做这样一个决定，请你举个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表明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生命中间？你轻轻在你位上举个手，圣灵在敲你的门。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亲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我们信仰的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主，帮助我们焦点重新再调整，帮助我们不再以侍奉来充满我们的人生，不再以别人的肯定来充满我们的人生，不再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主啊，释放我们，以致我们不知愁苦扎张。求你今天晚上再一次进到我们生命中，我谢谢你，因为你乐意这样子做，你乐意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为着刚才所举手的弟兄姊妹，也为着在心中做出同样的祷告、同样呼求的弟兄姊妹或朋友来祷告，愿主你在他们生命中间大步行走，奉耶稣基督名祷告。